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请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啊，就是你复活的早晨，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名下。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以赛亚书最末了这几章的时候，主圣灵仍然借着你的启示话语，更多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地上所定的心意，始终都要成就。主，带进你自己荣耀的国度。我们把早晨这一点时间恭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交通64和65章。那64章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继续的63章一直过来啊，所以在这个63章从第10节之后呢，先知知道呢以色列的百姓这样的悖逆，主的圣灵担忧啊。然后这里上一次也提到有几个点，他用这个几个问题呢来描述到神离开了他们啊。比如说第一在这个63章的这个11节，然后12节14节，还有15节他都问到在哪里呢？神在哪里所以好像神离弃了他们，但是先知仍然在灵里面看见神他的旨意要成就，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在那里提到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虽然敌人临到他们将一切毁坏践踏，但是呢他在那里呼求。所以到了64章呢，接续下来首先呢他在前面这一段呢1到4节或者是5节这一段，或者按着圣经的编排呢，他求神能够裂天而降让我们看见呢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呢，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是列国在你面前发战那这一幅图画呢继续到第3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神当时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19章特别是16、18节那一段话呢，让我们看见神降临是何等可畏，何等荣耀何等圣洁所以这里先知求神能够裂天而降然后接下来他就看见呢这一个从古以来呢没有人听过或者是看过呢这一个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神为等候他的人做大事为他行事，你呢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做工的法则今天之所以百姓 啊，不能够蒙拯救，耶路撒冷整个受毁坏，应许地呢啊毁坏，百姓好像也都被掳，这种荒凉的光景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而神的属性呢，当人能够啊欢喜行在义中，纪念神的话啊，这样的话神啊迎接这样的人啊。所以啊，这一般百姓我们可以看见呢啊，他们神发怒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啊，他们呢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这句话呢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我们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啊，不能够蒙拯救的，我们都像啊这个叶子渐渐枯干，他们的罪孽呢抓住他们啊，向他们把风吹去啊，他们因罪而消化。但是虽然他们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到了第八节，他们仍然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因你手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先知在那里呼求呢，你仍然啊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所制作的啊，是你手中的工作，求耶和华不要发大怒，不要永远纪念这一个罪孽啊。我们知道呢，读前面的时候，神啊的愤怒呢是啊一时之间呢，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先知能够体恤啊，明白神啊的属性呢，在这里为他祷告，为百姓祷告呢，使耶，因为呢，在这里他们看见呢，这一个啊，在整个啊第十节呢，都非常的荒凉的光景，你的圣意变为旷野啊，西安也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一个因着百姓啊所带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啊，他啊一面承认自己的罪，另外一面却能够更多的啊求告神，完全来求告神，他来施怜悯拯救，他能够裂天而降，他能够啊使山震动啊，像火焚烧干柴啊一样来审判这些仇敌。所以到了六十五章呢，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呢啊，似乎啊神所发出来的回应呢，拯救啊非常的啊让这个百姓啊能够得蒙拯救的原因。而另外一面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呢，这个啊从六十五节开始啊，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啊，没有寻找我的，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这一个呢，第一节啊，我们可以看见呢， 这个罗马书保罗也引用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在这里似乎也讲到这个对着外邦人说的啊，因为没有称为我名下的啊，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这一个我在这里呢啊，他乃是让他们呢知道神啊他的拯救啊，所以这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啊，现在求问了啊，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人啊，所以让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然后这是对着啊以色这个外邦人，然后接下来呢对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啊，从第二节一直到这十六节呢，这一段话呢，我们似乎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啊至终的心意和拯救。神的拯救呢，首先他要让我们看见呢这一班犹大悖逆的百姓啊，他讲到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然后接下来二到五节呢，就讲到这些百姓他们所做的恶啊，他们在神面前惹神发怒，在言中啊献祭坛啊，很显然对着这些偶像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可憎之物的所做的汤，并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啊，因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换句话说，神的愤怒审判必定要临到，因为他们悖逆神。第六节说，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啊，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孽主的罪孽，就是在这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来拯救，但是神的拯救必须要先把这些罪除掉啊！所以百姓拜偶像违背神的命令，这是必须要严厉的受对付。神要除尽他的啊旨意，工作才能够重新来啊回到啊让耶路撒冷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这一段话呢啊是指着百姓说的。如果啊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呢，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神对着以西结所显的啊，那个意象就让他看见呢，长老们如何在圣殿光明正大的在那里啊，对着这些偶像，对着天上的星辰这一些呢，也在那里拜他们。哦，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属灵的光景呢，百姓也好，领袖们也好，全部都在这个偶像的辖制底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堕落败坏。然而神说，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恩啊，必施行报应。所以我们看见神啊，是一位公义的圣洁的神，神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接下来到了第八节之后，这一段话呢承接了啊 这一段啊，神的救恩呢，他的原则是在这里。哦，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呢，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所以神呢，不会把以色列的百姓全然毁灭，而有一般渔民呢，就会被留下来承受产业，至终享受这一个新天新地的福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到了啊，首先他就讲到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呢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哦，所以他首先就讲到有一班在啊，葡萄中寻得新酒，有一般在这一些葡萄当中呢，有蒙啊拣选的这一班人，他们仍然成为新酒神可以享受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一班寻求耶和华的名。神要使这一班，他们仍然是雅各的后裔，他们是犹大中所出来的。换句话说，在这一班悖逆的百姓当中，仍然有极少数的渔民，神要使他们居住平安。然后十一节之后，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使给啊，给这个食饮摆宴席，给天命啊圣调和酒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一般拜偶像的这些百姓呢，神命定他们要归在刀下，他们屈身被杀啊，神要完全的毁灭这一般作恶悖逆的百姓。然后十三到十六节，就是这两班人极大的一个对比哦，所以这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啊，我的仆人啊，或者说我的选民呢，这一班人呢，他们将来必得吃，而这一班啊作恶的人要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要干渴。我的仆人心中欢喜，你们却要哀哭忧伤。然后你们呢，为自己留下的呢，是啊，被咒被选民所指着诅咒的人哦，咒诅的。耶和华必杀你们，而要兴起另外一班别的民呢，称呼为他的仆人的。这样在地上呢，当啊，地上的人为自己求福，他们必凭诚实，向诚实啊，凭诚实的神求，在地上起誓，必指啊真实的神起誓，从前的患难已经被啊忘记，在神面前被隐藏，所以神必须要除掉这一切所留下来的啊，这一班百姓呢，他们在神面前是真实的啊，他们是真实的寻求神，他们向神求福，向神起誓的时候，都是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啊，是一位真实的神，是轻慢不得啊。有时候人以为啊，做恶事呢，只要不要被人看见，被人提起呢，就没事了。其实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敞开赤露的，所以 神必要审判，神有公义的审判，然而对着这一般愚民，他有极大的恩典，至终要赐给他们。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新天新地。神接下来就讲到这一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这里讲到新天新地，还有这一个66章22节那里也提到新天新地这里呢两处的新天新地似乎有一点不太一样那17节到25节这里所讲的新天新地，我们如果从整段话来看呢他这里所说的似乎是一个新造的天地呢，是指的将来国度说的因为我们看他的内容呢，他讲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然后呢这里有永远欢喜快乐，这里有耶路撒冷，其中的居民呢在那里他们能够欢喜，不再听见哭泣哀嚎。然后讲到几件事情，人的寿命改变了他这里讲到没有数天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活到100岁呢，死仍然像孩童一样活到100岁死的罪人呢，算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似乎回到挪亚的时代那一个光景即使人犯罪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呢挪亚的时代那一般人大体上都可以活到900多岁我们知道挪亚活到930岁，马土沙拉969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寿数呢可以到那个光景那这是国度的一个景象，一个特别的地方呢，环境有极大的改变神改变这一个，让人在其中享受平安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所建造的可以居住享受，他们所栽种的可以享用，别人不能来窃取他们，夺取他们，也不能来抢夺他们所生产的粮食，他们必要安歇得福这是这里所说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很特别呢，因着他们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真实呢，所以24节那里说呢，他们还没有求告我，我就答应了他们。他们在说话之间呢，神就垂听了好像跟这一般犯罪的百姓是一个极大的天壤之别很多时候他们祷告，神并不垂听，神塞住耳朵，因为他们作恶的关系。这一般百姓真是蒙神的悦纳完全合乎到神那一个光景当中。然后到了25节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豺狼与羔羊同死，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然后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这一个回到以赛亚书11章的时候也同样描述到这一个光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 这一段经文呢，实在说来就是描述到将来啊，神的国度啊，借着弥赛亚这一位拯救者第二次回来带进来的国度，是这样一个美好荣耀的光景啊。所以这个就是啊，神似乎对着先知啊，他所啊在神面前这样一个迫切认罪悔改呼求的声音呢，神对他一个非常公义，并且再一次带他往前去看到这一个荣耀的国度的显现和降临。好，我就停在这里，那一个弟兄姊妹可以补充或者是交通问题。
我想以赛亚书从63章到末了66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呢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进国度，然后带进新天新地啊。63章一开头就讲说有个穿红衣的从以东波斯拉来啊，那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行大能，他们施行拯救，他在那边揣酒榨啊，因着揣酒榨呢，所以他衣服就沾染了许多的红色，那就是血啊。这个就是启示录那里16章所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葡萄已经熟透了啊，有镰刀丢在地上啊，然后要丢在所说的葡萄要丢在那个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啊。所以这个63章呢，就是在61章那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第一次来在那宣告神的救恩啊，在那里要医好那些伤心的人，要拯救那些被捆绑的，要他们要得释放啊。他在那宣告这是神的耶和华的恩典，就是耶和华的喜年啊。喜呢就是所有的那些受捆绑那欠债都一切都债务一些捆绑都得到释放，他们都得自由啊。但是在61章底下还要讲说我们神报仇日子，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没有讲到神报复的日子，因为这是关系到主第二次再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63章他就让我们看见神报复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在行审判，他对付那些仇敌啊，说他身上衣服沾满了那些红色，那就沾满了血啊，因为在那里因着对付仇敌，地上就满了许多血啊。所以他在底下第三节他说，第四节说，因为报仇日子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了啊。所以当主第二次再来说，那就是他报复仇敌的一个日子来到了啊。他施行拯救，并且他这个施行拯救，他说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没有人和他同在啊。我们知道，所以那个拯救是唯独主自己啊。所以他说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啊，他在那里，他的内路将他扶持啊，他的愤怒他揣下众民发内路啊。所以当神主要是第二次在实行拯救的时候呢，因着这样的作为呢，好像神好像先知在那里有一个回应啊，他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神的大恩，施恩的大施大恩给他们的百姓。虽然他们在那离弃神，似乎好像神离弃他们，但是先知似乎看见在那里仍然承认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的救主，他们在苦难当中呢，神仍然与他们一同受苦难，神仍然在那拯救他们，因为他的慈爱怜悯他的救赎所以他想到古时的时候神是怎样的带领他们神在那里就像摩西的日子一样 神在那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让他们经过红海，从海里领上来，他们神在将水分开，但是现在呢，因着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所以他们里面好像还有疑问，说那位从前在古时摩西时代，那位领我们从水里上来的，叫水分开那位，现在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一再发出这样的疑问来，这位神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这位到底他们在哪里呢？到底这位神在哪里呢？所以到第十五节呢，第三六十三章十五节，似乎在那里又一个呼求，一个祷告。这个呼求，一个祷告，就到六十四章结束末了。这个呼求一开头也是说，求神从天上来垂顾，从天上那个荣耀居所来观看。然后说你的热心，你的大能作为在哪里？一方面，的确他呼求神的帮助，神的呼求，神呼求神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也看见，这个神那个爱慕的心、怜悯，好像似乎好像也停住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的光景，甚至他们在说呢，连他们的先祖、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都不认识他们，都离弃他们了，因着他们的光景好像，这些列祖也不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子孙、亚伯拉罕儿女。我想有时候这些人落到一个光景当中呢，一个行许多罪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列祖、他们父母、他们的父亲都不打算离弃的，因为这些神的百姓所行的跟他们的父亲先祖亚伯拉罕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样，是离弃神、不相信神啊。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光景呢，这个神的后说先知也可以说代表神的百姓，他仍然要承认说，你却是我们父。即使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离弃他，不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他们愿回转归向神，说神，你的是我们父，你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也是被你称为你名下的人，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名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产业。所以他们上面求告呼求耶和华回转，因为他的圣灵在那里，他们所得着那些产业呢，好像都被敌人所践踏、所毁灭，甚至他们的圣所也是这样遭被那些仇敌所践踏，他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在这个祷告里面，他们承认他们这些罪。他说：“我们好像未曾被治理过的人，好像未曾得称为名下的人。原来百姓是被称为神名下的人，是神所管理这治理般的百姓，但他们都在有光景，好像他们所显出来的光景，好像神没有未曾治理过他们，他们未曾被称为神名下的人。”因为一个人一个百姓若是真的神治理过他们、管理过他们，他们在神名下的人，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败落的光景啊。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呼求神，所以这个就继续带进六十四章，求神从天降临啊，降临怎么样呢？显在这些众山面前，让他们震动啊。他们求神从天降临降临在这些山这些山就是指的那些列国、那些仇敌来报复他们。所以当神从天降临的时候，他就像火在那烧像水烧开，倾倒在仇敌的身上，叫仇敌要认识这位神是怎样，是个可畏是可怕的神，因为他是烈火烈火然后他说你曾行我们不能立要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的确当神的百姓落在苦难的时候当中，他们想到曾经神的神降临在西乃山所显出来的光景也是非常可怕的，山震动那里有火那里有烟，那里有地震那是可怕的神那个圣洁公义神降临所带出来的光景 所以当先知在那呼求祷告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位神是人未曾听见，也未曾耳闻，未曾看见的他在那行作为，因为在他以外没有神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他等候他人行这些事情的他所说的他所行的是人未曾听见，未曾看见，未曾听过的所以当保罗在更多前书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一切好像人未曾听见，未曾看见，未曾想过的，现在借圣灵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这个就是神的救恩，神的作为曾经也显在救这些百姓身上。当神在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仍然是那位神但是他们也想到他自己，他们光景，他说你曾发怒我们仍然在犯罪，我们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当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他们想到说他们还有什么指望，他们完全没有盼望他们还能够得救吗？就人的光景来说，这些落到一个光景，神实在没办法再拯救他们所以他说他们在三人城说我们的罪呢，我们所有义就一样，我们那个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罪呢好像风把我们就吹去了，并且说我们没有人在求告你了，没有人在奋力的抓住神，好像人落在那个光景当中，真是一个无指望，人也不愿来寻求神，人也不愿抓住神求神的帮助然后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好像神掩面不顾他们把他们离弃了，就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底下的祷告，底下呼求，好像又另外一口气，好像他们承认神是怎样神。他说耶和华现在仍然是我们父，我们是你是遥想，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父，他们不过是神所做的工作，神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工，他们就像你一样，神就像那个遥想，照着他的心来调制，来制作这个泥巴，要把他们制作成一个荣耀器皿，来承受神的丰富所以他在那里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积累我们罪，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所以当他们这边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承认神仍然是他们父，神没有离弃他们，他们不过是神所做的工作，神借了那许多苦难，许多环境，就是在制作他们因为他们仍然是神的百姓所以求神纪念他的圣城他的西安那些华美的圣殿，今天是落在那个荒凉的光景下，那个荒凉底下呢，他说神你还忍得住吗你还忍寂寞吗当仇敌这样践踏神的百姓，践踏神的圣殿，践踏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问神说，或说他们求告神说，你难道能够忍受这一切的事情吗？你难道能够静声不语吗？你难道做有些作为吗这是神的百姓，当他们遇到苦难，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们里面的确有悔改，转向神的心。那第六十五章呢，就借着这样的呼求，就带进那个国度当国度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些不称为子民的那些百姓，那些列国，他们重新要寻求耶和华神。所以六十五章一开头讲说，素人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我刚刚提到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就引用这一段话，引用这一段话是用在外邦人身上。所以当国度降临的时候，撒迦耶书第八章末了告诉我们说，列国的人众民都要来寻求耶和华的救恩，要寻求神他们怎么寻求神？因为他们看见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有十个人就要抓住一个犹太人说，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跟着你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求告他的名 啊，这是就是这个国度所带来一个光景啊。但一方面，先知好像在那里又神好像在那里又对着神的百姓说：“哦，我整天在那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啊，但是他们呢好像没有回应，他们仍然在那边拜偶像啊，甚至对向着那些偶像烧香。”他们仍然在那边又犯了许多罪啊，他们吃那些不洁净的肉啊，神的愤怒仍然在他们当中，但他们还以为他们是圣洁的啊，他们还以为他们是比别人好，所以他说他们还对人说：“你站开，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们圣洁啊。”但是神说，神的愤怒就像鼻中的烟啊，整天烧着火要淋到他们身上。啊，他说，看了、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经过，必施行报应，必将你的罪和你列祖的罪孽，就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罪孽的，一同要报应在他们身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第二次再来说，在神的百姓当中，因着国务降临呢，我们看见许多神的百姓归向他。那些移民归向神，也因着这样缘故呢，带动地上列国百姓要来寻求耶和华神。所以在那个时候，第八节以后就好像又分成两班人，两班百姓，一般乃是神从雅各当中呼召出来，从犹大百姓当中选召出来，他们看见神的救恩在这里，他们在那里得到葡萄，享受新酒，他们说。这些被呼召出来这些移民呢，他们可以承受神的祝福。他说在那里我的仆人要住在那里居住，撒罗文平原要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我寻求我们所得的。所以有一般人在那里，他们又回转归向寻求神，这就是一般被称为是以色列渔民，他们要全家得救，但是还有一般人呢，就是第十一节所描述的，但是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给我还了上面给石印摆设宴席给那些天命上面调酒，就是他们仍然在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天下这些人呢，他们命定要在归到刀下，他们屈身，他们被杀，因为当神在这呼唤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答应，他们没有回应神的呼求，悔改归向神，所以第十三节继续说，所以主耶和华说，我的仆人必得吃，假如说我的仆人几次提到我的仆人，就是指那些愿意回转归向神的，神呼召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就回转，他们离弃偶像，他们来向神敬拜，来求告神自己，所以这些神说是我的仆人，他们有的吃，他们不再饥饿，而另外一部分人他们在那饥饿，他们在那蒙羞，他们在那干渴，那蒙神所拣选悔改这些人，他们享受喜乐，不仅他们享受喜乐，神也与他们一同高兴欢喜喜乐，那另外一般不愿意离弃偶像的人，他们仍然落在忧愁困苦哀哭里面，他们要受咒诅。但是在这里师父好像又留下一般讲到另外一半，他说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显明，使得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我的仆人。所以前面对那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有的吃有的喝，你们那么欢喜快乐，但是在这里他说神要另起另外一个别的名，他们也被称为神的仆人，他们在地上也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有人说这一般被称为仆人原来不在神名下的人，那是那些愿意来悔改归向神呼求神的名的人，他们也要被称为仆人，那就是外邦人，那是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有两班人，一般是被称为神的仆人以色列的，一般是被称为神的教会，他们和以色列百姓他们合而为一，他们成为 一个另外一个名、就是教会、所以十七节呢就讲要带起新天新地、在那里旧照旧事都已过了、那些神都不再纪念了，不再 追想了、在那里他们要永远欢喜快乐、再呢又讲说他要造新耶路撒冷城，这新耶路撒冷城那里居民也是欢喜快乐、人也要因着耶路撒冷城而欢喜快乐。我想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读了启示录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可以说在新天新当中是居首位的，因为万民都要到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侍奉神、但是后面呢又讲到另外情形、这些情形是不是国度所带出来的光景，所以好像以赛亚他、看见好像他常常把新天新地跟那个国度是混在一起讲、因为讲到国度的时候在那里、豺狼和羊群羊羔可以一同吃食一种、不再、好像不再成为敌对的，这个就是、那个以赛亚十一章所描述的、小孩子也可以跟灰色一起玩耍、狮子不再吃肉，狮子在那所吃的是跟牛一样都吃草，因为在那不再有血，不再有 不再有、一切都是和谐的。我想这个是似乎回到创世纪一开头人塑造的时候那个光景，人跟那些野兽可以和睦同居的、我想那就国度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那里的人是可以长寿的、那里不再有、小夭折的事情、那个人活到一百岁算是一个非常、不算一个老人、所以那是国度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我们感谢神、当主第二次在他在保护仇敌，一方在地上设立国度，一方面吸引万民的归向他，一同敬拜他、那当国度过带出来就是新天新地，那是永远喜乐，那一些旧照、旧照、旧都过去了，在那里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眼泪。我想这是以赛亚神当所看见的。
听得见吗？
可以
听见。
可以
听
得。
可以听
得。听见了。我要祷告吗？你不接受我。
能听见。
对，可以的呀。
我只想交通一节、刚刚两位弟兄都提到了六十四章的第四节，他说呢，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会等候他的人行事、那 这句话值得我们思想的、也就是说是他们在这个这世上外邦人有很多的神、那各式各样的神，但是呢没有一个神呢是在那里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也就是说呢他们不在意有没有人在等候他们，就算是有人等候他们的话呢，他们也这个不会特别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在想这些外邦神都是假神，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所能知道的所能专注的现在，你现在失败我，你现在是不是跟那个跟随我，那么你是现在是不是那个听从我的话，那么是不是要等候他将来什么事情，他也抓不住哈。那么同时也显出来了，那么神的他一个特别的性情，他盼望他的百姓等候他。我们的神呢跟其他的神的比起来的话，实在是不天壤之别，不能比的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没有一个外邦神可以比。但是这边特别他把提出来是，那么神盼他喜欢他的百姓等候他，如果他的百姓等候他的话呢，他乐意行事。也就是说呢，在等候的时候，跟一面显出人对神的信心啊，一面呢显出那个神在做事的时候不是只看眼前的。他是做事有计划的，在将来是要成就的事情， 啊，那么啊，他的做事永固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他的百姓呢，不仅信靠他，现在信靠他，而且是将来信靠他哈，在他面前，所以等候，所以等候神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哈，他那个都说到等候，要等候神，要等候神啊，所以等候呢是他的百姓的等候神做事。一面显出神的百姓对神的信心，那么一面呢，也是在那里特别的经历神啊，神是要他的百姓呢，在等候他的这些时间上多有学习啊，他在就他的百姓等候他的时候，他绝对不让他们失望啊，他绝对不会失去他自己。
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就结束在这里，请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些话，再让我们看见啊，你实在让我们充满了有盼望的神。主，让我们心更多的被你的话、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特别。在这末了的时代，主，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叫我们的心更多的警醒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啊，早晨这一点时间啊，你的啊同在，我们也把啊今天早上的聚会，把信息的聚会，还有波饼的聚会，以及啊楼下的福音班，还有啊这个儿童主日学，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你啊，在恩典中啊，更多的把你的话、你的啊祝福赐给我们，我们一同在这里把感谢、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